孩子，你看，
山外天圆。
山外天圆，我不知道怎么讲。
听众朋友你好，欢迎您来到山外天元，我是朱文文。
哎，大家好，这是阿贵。
哎，阿贵，我们今天还得继续来看看这个被主耶稣治好的瘫子啊，不是说治好了故事就完了，他拿着褥子走了几步，一回头，哎，耶稣不见了。犹太人碰见他，就说安息日是不能够拿着褥子走的。可是对这位曾经瘫了的先生来讲呢，那把我医好的叫我拿着褥子走啊，这到底谁对谁错呢？他只有回头找到医治他的那一位，才能够得到这个生命中重要问题的解答。可是当时他连那位是谁都弄不清楚，怎么办呢？主耶稣虽然不在池子那里，可是你可以在哪里找到他？后来耶稣在店里遇见他，而且是主动找到他，对他说，看这个话的意思。
是
钦定本的英语是说耶稣找到他，但是白话本比较翻说耶稣遇见他。那对耶稣来讲呢，遇见跟找到是一样的，对不对？
对，
对我们来说才有这个区别。耶稣在店里遇见他，就对他说了下一句话。哎，这个有意思，你看这两句话啊，就和我们的初信造就有很大的关系。
对，
现在初信造就分两种，有一种就是说呢，一痊愈，哎，告诉你说可以做这个，不可以做那个。犹太人的初信造就是你现在成了一个正常人了啊，那你从今以后呢就要守安息日，要规规矩矩和我们大家一样。那这个被医好的人显然他心里有个问题一直没得到解答，到底听谁的呢？这个人让我好，表示他不可能是错的。可是既然是这样，他为什么他给我的教训又和犹太人的教训不一样呢？那当时没有外邦使徒保罗给他解明这一切福音的奥秘啊。等耶稣遇见他的时候，他如果还记得他的问题的话，他应该马上问耶稣说，哎，主啊，这你当初叫我拿褥子走，人家说不可以，那我现在应该怎么办，对不对？可是主耶稣遇见他，对他讲的话好像跟这事一点关系都没有。他说什么？
他说你已经痊愈了，不要再犯罪，
恐怕你遭遇的更加厉害。这话替我们解解。
就是说他瘫痪可能和他的罪有关系。
瘫痪38年，他现在几岁呢？
对啊，如果说未成年人，对，应该成年了吧，这样的话他就对他的罪有那个责任，对吧？
那你说他未成年，假如他12岁犯罪瘫痪38年，现在50了，
我觉得应该18岁以后吧。
18岁以后犯罪就会瘫痪，18+38等于这个人已经多少岁了？56大岁了。哎呦，
对，应该是老人家了。
那只比蒙哥还小一点，你觉得真是这意思吗？
哎，这就是瞎猜嘛。
如果不是这意思，那主耶稣为什么劈头就这么一句话呢？你去做传道人，要不要试试看？碰见弟兄姐妹，他说你已经痊愈了，不要再犯罪，恐怕你遭遇的更加厉害。
应该是这样讲吧，你已经信主得救，脱离罪恶嘛。
脱离罪恶。
一般的别人会解释说，这个人可能是他的瘫呢、
跟他的犯罪有关系。
有关，但也不一定这样讲了。因为人总是都活在最终嘛。
他到底犯了什么罪让他瘫了，对不 对？
对，
那强盗都没有瘫，那个行淫的妇人也没瘫，身上有7个鬼也没瘫。
对啊，
反正阿贵你先把这句话背起来，弟兄姐妹重病出院医好，感谢主，你就先对他讲，
那你的信心救了你嘛。
你这光讲好话，说你要讨神的喜欢，你要直接跟他说你已经痊愈了，
这句话说了可能挨打。
就是了，所以我说这个话很值得我们推敲推敲
的。他要瘫下来的话他也没力气打你，现在他痊愈了的话你再这样说他可能有力气打你。
我觉得他这个话还是跟前面耶稣问他的问题有关系，你要痊愈吗？现在你要的被你要到了。那一个痊愈的人 和一个没有痊愈的人是有什么区别呢？
痊愈的人的话，就在神的面前是完全人嘛，他应该知道是非。
是啊，当初亚当怎么从伊甸园里面堕落的？就是神照着他在神的眼中看为甚好，后来却因为犯罪而从伊甸园中堕落出去。
嗯，
而如今你又痊愈了，痊愈的人他应该有一个特色，就是你成为一个
不犯罪的
人。如果你真的是完全不会犯罪，那主耶稣就不用对你讲了，
哦，
对吧？但是你有一个权柄，是可以胜过罪，你可以活着不再被罪所迷惑了。
哎，对，
你也不用再回到那个臭水池那里去了。
是
这个，你再和犹太人的教训比较比较，那我们就大概知道应该啊，对自己怎么样，对弟兄姐妹怎么样造就了。不是说你已经痊愈了，所以你现在要守安息日了，你要有各种各样的规条，而是你已经痊愈的人，第一件事情你要很敏感的就是什么？罪。你已经脱离了那个罪，脱离了从前的景况了，出黑暗入奇妙光明了。
是。
那这个时候你一定要活着像一个痊愈的人。这个痊愈的人有什么特色呢？是一个罪在他身上失掉势力的人，他可能胜过罪了。
嗯。
那第二个层面值得我们仔细的去思想，就是主耶稣讲的，恐怕你遭遇的更加厉害。我想这句话也是为什么造成大家在说，哎，他从前就是因为犯罪啊，现在治好了再去犯罪的话，就
对
更糟糕。
当然会这么解释嘛，比较
嗯，所以你真的要替他想想，他38年躺在那，他几岁犯的罪，对不对？
对，
这恐怕至少不只是这个可能性。那对于我们一般的人来讲，这句话是什么意思呢？不要再犯罪，恐怕你遭遇的更加厉害。这个还有什么可以比他贪掉更加厉害的？
那就是受审判嘛，被扔在那个硫磺火湖里面，对吧？
哎呦，你已经得救了，又被丢到硫磺火湖，嗯。
所以说这个痊愈了是得救了吗？对，这个问题。
碰到耶稣，耶稣叫他痊愈了，然后他还没有得救，这可麻烦了。
那就是，这就是神的管教嘛，对吧？
肯定是可以这么说的了，但是。这个更加厉害，如果不是讲到永远的审判，而是讲到你在这个世界上的话，这话怎么解呢？
对，这个不好解。
嗯，
因为很多弟兄姐妹他遇到一些困难，他就来到教会，他说他可能就是因为不爱主啊，因此可能惩罚他。
那你对他怎么说呢？
我对他怎么说？
我对他说什么没什么兴趣，因为他很多这样的，我很有兴趣知道你对他说什么。
我好像没有机会给他说哎。
哦，你在旁边听了你就躲开了，是不是？那里人多。
他这样讲的话，就是说
派你太太出场。
他没有问我嘛，
啊，
他没问我是不是。
感谢赞美主，他没问你。
他就是这样说了，但是他愿意来教会，或感谢赞美主啊，他自己是这样领受的嘛。
嗯，先让他进来坐着再说。
对，但是我自己呢也不会给别人这样讲。
嗯，那你会怎么讲呢？
嗯，会怎么讲？
心中常做准备啊，对不对？
没讲过嘛。
温柔敬畏的心回答个人，话语好像用盐调和，不能带着麻辣。
我说话已经够麻辣的了。
嗯，就是盼你太太出场，是阿贵嫂，就是传道人一定要有太太，就是这样子。为什么带着信主的姐妹一同来去？弟兄不会处理，说姐妹推到前面去。
哎呀，那个姐妹她就觉得你弟兄。那样愣头青是不对的吧？
我太太就是比我会处理这些场合，会，
哦，
好太多了。
对，
哎，碰到这种事情呢，都是一定他掌舵啊，我在旁边跟着，哦，他讲的差不多了呢，我说一点属灵关话，
哦，
对吧？没有姐妹不行的啊，这弟兄一开口就是教训人，那么分析起来了，人家不是要听这个，人家要听一些安慰的话、鼓励的话。
你觉得应该讲鼓励的话，还是讲那种让他扎心的话呢？
你不要问我，我要问你，因为我没有负实际教会的责任，对不对？
还没开始呢。
蒙哥先给你打预防针，你就好好去预备预备，看阿贵嫂请教请教，看怎么办。你们会不会在一起沙盘推演呢？
遇到事的时候再说吧。
你们要是一起查圣经的话，我真的鼓励你们两个就照着蒙哥的路数这样子。你看阿贵嫂想什么？假如碰见这个情形，弟兄姐妹出院了。他怎么说呢？话说的再温柔还是不对啊，你已经痊愈了，别再犯罪了哈，恐怕你遭遇的更加厉害哟，跟唱戏一样，这也不行啊。
对呀，啊，
可是照圣经看的话，这个话我们真是还需要告诉他们。
对，这是一个问题。一般如果弟兄姐妹从病里面出来了，我们可能是感谢赞美主啊，肯定是安慰的比较多。
嗯，
不会再去追问他到底为什么会生病。
但是一个人信主，他就是从瘫痪、从褥子、从避世大那些虚假的盼望里面出来了。
对，
对，
如果说他是这种属灵方面的病吧，
嗯，
他痊愈的话，肯定是要这样讲啊。哎，而且是治这个病本身就是从认罪开始嘛。
从造就来说呢，我们刚才说过的，什么是痊愈，什么是避世大。从前我们是怎么一回事，现今我们是怎么样，传道的人常常拿出来跟弟兄姐妹分析比较，让他们看见这个救恩临到我们是给我们什么样的指望，什么样的恩招，什么样的荣耀神在我们身上，是什么样的心意，我们这个一定要搞清楚，要不然你这个痊愈啊，就是稀里糊涂痊愈，就好像他没有再遇见耶稣呢，很可能他就跟人家守安息日就是了，那这个恐怕你遭遇的更加厉害，这什么意思呢？假如说他又瘫了，
嗯，他病旧病复发对吧？
旧病复发，他还不见得有38年可以瘫呢，因为没这么长命啊。38加38多少年了？光是瘫就瘫了76年了。
嗯，
犯罪都是18岁犯罪，那已经94岁了。那要是下一次没有瘫到38年，37年还算不算更加厉害呢？所以你要100%从这个文艺来解啊，有困难。不过有一个可能也是我们实在看见的，就是一个信主的人呐、如果他到罪恶里面去打滚，或者他容着他的情欲牵着他走，走到他没法回头的时候，他心里面那个后悔与煎熬啊，那比从前躺在池子旁边等水冻还糟糕。
是。
因为从前他不知道什么叫痊愈，他已经好多年没有站起来走了，他也不知道这站起来走之后呢，会有怎么样有一个全新的盼望，还有主的带领在他身上。有一天他这个东西要是再度失掉的话，哎呦，那不用等到将来的审判了，现在活着每一天呢，就是很难受的。如果他又不能动了，他又躺回到这个池子旁边，又跟这群人为伍，那他内心的煎熬就不像他从前能够躺38年还在那看水洞，他不再看水洞了，
嗯，
他连水洞的那个虚假的盼望都没有了。那我们要跟弟兄姐妹讲的是什么呢？现在第一大悲哀呢，其实不是说救恩在我们身上没有功效，因为你看看礼拜天早上能够起得来，礼拜五能够去查经，我们都是从这个无神论背景来的中国人，对不对？从前都是反对这个洋教反对迷信的人，那表示我们真的是痊愈了，这个救恩在我们身上真的是有功效的。只是区别在哪里呢？就是我们仍然躺在这个池子旁边，仍然在那边祷告神说，主啊，下一次水冻的时候让我先下去，对不对？
嗯，
这个是悲哀。我们好像没有一个新的方向，一个完全不一样的目标。当然你也不能说没有，只是说整体讲起来呢，我们还是在这个世界里面呢，世人黑白分，往来争荣辱，
是
看机会啊，看生活的安定啊，看儿女上什么学校啊，我们已经在遭遇一个更加厉害的东西了，就是福音到了中国人的身上，福音在中国教会里面好像就没有当初那个爆炸力。这个是我们需要跟弟兄姐妹提醒的，因为我们现在问题不是痊愈不痊愈，而是我们可能又都慢慢的陷到世界，或者说很快的陷到世界，或者说根本就没有拿起褥子转身走。
嗯，
但牢骚不发，那一天那个人听了主耶稣这个话呢，他也没反对，对吧？你说他听得懂听不懂？
不要再犯罪嘛。我想他自己什么样的知道罪不罪，他可能是他只知道律法了。
不见得，因为他从前这个身体是不听使唤的。
嗯，
所谓犯罪就一定要用到身体。对一个瘫子来讲，他突然他的手可以拿东西了，他的脚可以带他去他要去的地方，那这时候谁来开他这部车，谁做他身体的主人是很清楚的。
是，
所以主耶稣这句话对他来讲其实是很中肯很中肯，你现在这个身体可以给你用了，其实你的区别在哪里，就是这个区别啊。你以前也是能吃能喝，只是要别人喂你就是了。你以前自己不能去挣钱，对吧？那你现在呢，你可以自己做你身体的主人了，那你要小心了，因为还有一个角色要来抢着用你这个身体。你不要以为正常人比瘫子要好啊啊啊，瘫子少犯罪。
对对，是，这个是对。
那我们也是一样，我们信主之后一定要知道拿自己这个身子怎么办。
嗯
啊， 如果你不知道拿这个身份怎么办，你反而去犯罪的话，那你真的是所遭遇的更加厉害。不要说别的了，你现在是传道人，你要是再有一些这种哈私生活不检的话，那从前没人管你，了不起你太太跟你闹离婚，现在你可以闹得满城风雨啊，全世界都知道你出了什么丑事，是吧？
那你要是有名人才行。
撒旦会先让你出名的，如果他知道你已经在他手里边的话，他会给你制造各种各样的机会，对不对？把你玩弄得可是好玩。哎，那个人听得还不错，还有点这个怎么讲啊，是不是有点四川老乡的味道？要是你听了我听了可能就算了，哎，他那个人还回去告诉犹太人使他痊愈的是耶稣。
那就是一个老实巴交的人嘛。
老实巴交的人，
对，
因为他觉得上次人家问他的问题他没答，是不是？
对啊，不然的话他比较傻。首先追究他的责任拿乳汁嘛，他说这个乳汁是别人叫我拿的，他说那个人是谁，那你说这个责任不归他，是归那个教唆犯嘛，
嗯，
找个教唆犯，对不对？
对，
那他就马上就去报告犹太人说耶稣
教唆犯，
就是对对。
那你觉得这件事情做的是对还是不对呢？
我觉得这个人有问题，
没良心去打小报告是吧？
是啊，有这个有，我原先看到还是也记得仔细想想是有问题的。
但你觉得他这个问题，耶稣定罪不定罪他？
人的软弱嘛。
嗯，其实也没什么好藏的，因为你既然问了，我告诉你啊，是耶稣啊，
嗯，
对不对？我老觉得他这个其实做的还不错，因为我们需要活着没重担嘛。
嗯。
什么样的人有重担？就是哎，我今天跟这个人能够讲这个，跟那个人不能够讲这个。我
还
记得上次跟他说了什么。
耶稣没有说你不要把我这件事情告诉
他。对呀、啊，耶稣并没有告诉他。你叫我不要犯罪，我明明知道的事故意不告诉别人藏起来，也算犯罪啊。
做得更差的话，耶稣明明告诉他不要告诉别人，他反而去告诉别人了，对吧？
啊，就那个其实耶稣也没定罪，对吧？
啊，对。
因为迟迟早早这个事都要告诉别人，现在已经告诉全世界了。
嗯，
他不过是预先做了一会儿会儿，是吧？大概比圣经呢早了这么几年。那现在两千年之后回头看起来，他感谢主，他去讲了呢。
嗯，
因为他这么一讲之后呢，就引出约翰福音五章的后半段呐，其实是后大半段。那这个就是在前几章的圣经里面，我们还不太看得出来。从第五章呢，就有一个非常清楚的一个特色，约翰福音的特色。前面是神迹，后面是耶稣跟犹太人就着这个神迹所引出来的对话。啊，那这两者中间你觉得有没有关系啊？
当然有关系。
啊，大有关系，大有关系。哎，就是耶稣在教导我们怎么解读前面这个神迹。以及他的看法跟犹太人的看法有什么基本上的不一样，我们就是这个神迹需要明白一些什么。这个就是约翰福音特别有意思的地方，也是约翰福音特别难读的地方。因为一般我们会把说神迹归神迹，耶稣后来讲的话归讲的话，好像是两个不搭盖的事情，其实这两件事情绝对有关系啊。如果我们明白后面所说的，再回头看前面的神迹呢，就会有不一样的体会。但是今天节目的时间已经差不多了，阿贵，你就好好把这几句话背起来啊，将来你去服侍的教会呢，嗯，去探病的时候就对他说你要痊愈吗、嗯、出院的时候就对他说什么，
你已经痊愈了，你要再犯罪，
嗯，
怕你遭遇的更加厉害。
好吧，那阿贵我们就下回再谈了。
好，
这两天又写了一篇给高中考生的高考作文题福音单章。2006年高考全国卷作文题，书。当我们在21世纪中大步向前迈进之时，有一件东西值得注意，就是书。想想看，从我们的父母到如今，这个世界产生了多少的变革啊！高一的时候，就此我们曾经做过一个调查，至今记忆犹新。从80年代到90年代，有三件重要东西诞生，就是视窗个人电脑、苹果电脑的个人手机。那时候苹果系统看起来还不是微软视窗的对手，而手机出路面的时候叫做大哥大，听这名字就知道它的特色是不但又笨又大，而且只有大哥们才玩得起。 今天很难想象一个人提着几斤重的笨家伙上街显扬，但据说当年还真是拉风的。哦，别忘了 CD 光碟，哎，也是这个时代的产物。90年代开启了网络世界，光耀全球，这下子不但使奇遇的发明黯然失色，而且此后直到如今呢，无论任何领域的任何产品都得向他效忠，不然肯定劫运难逃。中国与世界在进入21世纪以后的变化，就不用做调查研究，也不用别人告诉我了，因为我就是和这一切的变化同步长大的一代。中国成为大国崛起，走上世界流行的尖端，不要说笨重的大哥大不见了，老旧的电视啊、电脑显示器也都在几年之间被 LCD 液晶显像屏取代，而丢进垃圾桶。一年一换的 iPad、iPhone、iPad 更像秋风扫落叶，席卷全球。哎，对不起，我是不是应该写成苹果多功能播放器、苹果智能手机、苹果平板电脑，免得被扣分呢？曾几何时，街上还有谁排队打公用电话？ CD 风光了几年立马不见了，如今就连 DVD 也不再时髦。信息、知识、新闻的流量像洪水一样，小朋友们早已不知道什么是团体游戏，连官兵捉强盗也没玩过，跑得满身大汗有啥好玩？我一个人上网就可以又做官兵又做强盗。物流业突然大行其道，因为连买菜都可以上网了。据说美国已经开始试用遥控的无人小飞机空投送货。咱们中国的住房主要是公寓大楼呢，对这件事情的发展呢，恐怕暂时还得等一等。但谁知道呢？也许将来就没有邮箱啊，而是家家户户都有个临街邮窗，小飞机在公寓大楼之间穿梭飞翔啊，商家彼此的竞争，就像二战德国纳粹党和英美的空战一样，那多好玩啊。尤其在欧美，过去十年还有一个大变革也在悄悄进行，就是新闻报纸纷纷倒台，杂志销路一蹶不振。中国因为老一辈人的习惯呢，这个现象还不是特别明显。是想网络又便宜又快，并且随时更新，谁还花那个钱去买一份读了就丢会脏手的报呢？又有谁愿意去等下一期消息过时的杂志出版呢？这是大势所趋，无人有能力挽回。那既然这样子，大家纷纷预测，网络时代被淘汰的下一个受害者必然是什么？书。你没听说过网上阅读，没用过电子书吗？一机在手就等于拥有一屋子新书啊，甚至胜过几个图书馆。可是万万想不到，21世纪都过去1/6了，用传统法子印刷装订的书产量非但没有往下减呢，部分书籍反而有往上升的趋势。哎，这可怎么回事呢？你说这个怪现象是否值得推敲呢？所以虽然本考生致辞已经写了超过800字，但是还得请您耐住性子往下读一会儿。据考书籍之所以挺得住，首先和生意经有关，作者、出版商、经销商这三层连锁关系本来利润已经很薄，要是网络再介入，必然发生粥少增多的情况。所以他们虽然在一条下坡路上啊，就想尽办法别让这部老爷书车溜得太快。这盗版问题本来已经很严重，何必火上加油自断生路呢？所以畅销书像哈利波特这一类啊，不会在网上出版，只会在网上做做广告，这都和生意经有关。其次是和一个人的心理有关。一本书无论是拿在手里或者放在书架上，是一个完整的实体，让你觉得它是你的，你拥有了它的全部，里面的贾宝玉啊、颜如玉啊都跑不掉，没有人能够删改，更没有骇客入侵。尤其重要的是，你所读的书代表你的风格和素养， 试想你坐在公交车上或是走在路上，拿个苹果智能手机只能够显示你的荷包，不能显示你的智能啊。拿本书就不一样了，洋文书代表你的学历，传记代表你的志向，哲学书代表你的风骨，诗集代表你的情怀呀。抱乐谱的女孩总是有人追，抱古兰经的男孩没人敢欺负，这更是不在话下。那除了以上所说的生意经与心理原因之外，书对我们老中还有一种群众意义与历史价值。听我大伯说起他当年做红卫兵，那可是神奇，不用考高考，只要手拿一本毛语录红宝书，就能打遍天下无敌手。这红宝书不单是他们的饭票，还是他们坐火车直上北京天安门的串联车票。想想看，他们当年若是肩披红领巾，手缠红臂章，但人人手上拿的不是红宝书，而是苹果平板电脑，毛主席、周恩来、江青、林彪这一帮人在场上坐着进口敞篷车兜着圈子向他们招手示意，那手上拿着也不是红宝书，而是呢苹果牌智能手机，这能行吗？所以书对于中国实在有非比寻常的意义，它曾经改变了中国的历史，并且证明书中不但有颜如玉、黄金屋，还有毛老爷呢。本来我还没决定高考考完了以后要做什么，但是谢谢出题老师给了灵感呢，去弄几本畅销书来读，倒是好主意。说到畅销书，据说人类历史上最畅销的书是毛语录时代曾经被禁的圣经。一本书怎么会又是畅销书又是禁书呢？这令我十分好奇，能不去弄本来读读吗？但是我又听人说啊，读这本书还得有点诀窍，不然你不但读不懂它为什么畅销，更想不通在历史上它为什么老是被禁，这有什么好禁呢？告诉我诀窍的人又很神秘的对我卖了个关子，说因为圣经这本书啊其实不是书。这更把我听晕了，明明是书为什么说不是书呢？他说是这样的，这圣经的全名虽然叫做新旧约全书，但其中只有一个字才是重点，约。所以圣经看着像书啊，实际上是本约而不是本书。是约又怎么样呢？我就问了。他说啊，你读红宝书找不到毛主席，但如果圣经是神与人所立的见面之约，你去读它，读懂了，找到这个约的中心，你就会找到神呐、不然他怎么会又是畅销书又被人禁呢？我这一听才恍然大悟，真是听君八句话胜读天下书啊。等出了考场，本考生呢立刻去找这本历史上最畅销的书啊，神与人之间的约圣经来读一读。只可惜市场规则不允许我把苹果智能手机的号码留给改卷老师，不然改卷老师如果好奇的话可以打电话给我，我必向您报备读了圣经这本畅销书之后找到上帝。